老和尚在菩提精舍的开示：我在这个娑婆世界93个年头了，我下面要讲的话全都是真实诚意之言，只有最愚痴的人才会说假话犯戒，把多生累劫艰辛万苦的修正功德让一把妄言之火全烧光了。我再愚痴也不可能用妄语犯戒，把我多年的修正功德给烧成灰烬。所以我说的话只有几个字，那就是真实不虚。另外还有几个字送给大家：信者得福，不信可怜。除了正法寺，这个菩提精舍也是我直接管理的道场之一。你们不要以为它很小，但法义是和宇宙同体的。大峡谷的地方虽然大，但那里只是修行地，我不传法。小中求大，得真道。有缘的弟子们只要来到这里，缘法成熟，我就会为他们传法灌顶。其实这个精舍已经很大了，你们知道一毫端现宝王刹的道理吗？好了，讲深了你们也不知道，现在说说主题吧。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，几乎佛教徒都知道有这样一条法理，要经三大阿僧祇劫，广修六度万行，才能圆满佛道。既然是铁定的法地，不能改变，那么又有什么法今生即能解脱的？当然有的，那就是无上微妙甚深之法了。我们不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要今生成就。我今天就是为大家说这个法。在佛法、佛教、佛学，尤其是在佛门宗派的区分上，目前在整个世界，特别是华人所居的地方，佛弟子们大多发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偏见，特别是对待宗派问题，互相诽谤、诋毁，甚至于把其讥讽成外道。尤其是显宗对密宗诽谤性很大，而密宗看不起显宗，也成了在佛法界的一大问题。因此今天呢，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最近有很多人都说，老和尚啊，我们经常到您那个地方，您都为大家传授一些常规的很普通的佛法，比如念什么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念什么观音菩萨啊，这完全是净土宗的。我们是来学密宗的，为什么要把净土宗的法传给我们，不传我们密法？而您老法王恰恰又是密宗的领袖，想必是集密法之大成于一体的，为什么不传我们密法而传显宗乃至于净土，或者是开示大家参禅的道理，或者告诉大家唯识的关系？所以说我们感到失掉了真实意义密法的本具。为此呢，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，其实大家的观点都是非常大的错误。什么叫做密宗？什么叫做显宗？我们伟大的上师啊，法王上师啊，阿王诺布帕姆也好，仰鄂一西诺布大法王也好，他们的观点就是佛陀的观点。我不够佛陀的资格，但是我也是跟着他们的观点办事的。对于净土，对于显教，对于禅宗等等，它本来就是佛陀的法，变成宗派之分，是后辈祖师们把它划开来的。正如我所谈到的，宗派是一个文化程度的级别问题， 是文化程度的思维关系，是文化程度的领域差距问题。但它毕竟就是属于一种文化，就等于是佛教里面的佛法一样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它毕竟就是佛法，就是正宗的佛法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对我谈，以前也听到有人对我讲，好像以我作为密宗的法王来说，学密就不应该谈净土，不应该说显教，是一个道理。这个想法大家就错了。其实我的身上并不只是密法的问题，净土是我的法的一部分，显教里面的法也是我的法的一部分。当然，禅定参悟等等也是我的法的一部分。这个道理你们不懂，但你们想一下，释迦佛陀是哪一派宗呢？只有一个宗派啊。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一直就是学显教，学密宗，学密宗，学显教的。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分开过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佛法。佛陀说的法只能说是一个课程的科目问题，需要独立处理。但是在我们整个修学的完美法系当中，它是一体性的关系。我现在回忆，在几十年以前，我是一个方丈，人们都称我是显宗的高僧。我有很多照片，是黑白照片，很陈旧了。那个时候就是当显宗僧人的时候照的。想来甚为惭愧，过午不食，所以身体非常之差。那么身体呢，一天天的消瘦，哎，还是行没有修好啊。但是那个时候所学的都是净土如何念佛，念佛法门的经道，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包括等等讲义著述，我都抱着它不放，为众生也宣讲，我自己也修学，禅堂里的蒲团也是参破了好多个的，那是我经历了的吗？唯识法相我们也要学的吗？当然，这是过去的事了。有人又说，老法王啊，那么您现在很了不起了，您看您道貌岸然，90多岁了，比当年青年时候似乎还焕发青春，这到底是什么奥妙，什么法？我这样告诉你们吧，什么法？就叫做如来正法。有人说密宗，不对，有人说显宗，不对，有人说净土，不对，都不是。那么我这个是什么法呢？就叫如来正法即可。我是什么僧呢？就叫惭愧僧。因为密宗里面就包含着显宗，包含着净土，包含着一切宗派，所以你们说其他的东西我都不想听的，我都不想看的。因此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佛法，就是佛遗留下来的解脱离体，不要把它分开。84000法门，法法都是法，只要适合他们修学就是好佛法。你们非得要问我，为什么净土我老法王不每天修学？为什么钻出一个密宗我一天老进去学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干脆我告诉你吧。净土宗确实很好，是我们密宗阿弥陀佛老人家密宗的部主，是他老人家看到有的众生适合修净土才传授的。佛陀老人家的大悲之心，无处不爱惜着众生，我们又怎能不随着老人家的步伐走呢？ 所以我当然要宣传净土，宣传显宗啊。但是净土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到净土的哦，不是念几句阿弥陀佛就叫净土的嘛，不是看几本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就可以把净土弄懂的。要真正懂得到净土，要懂得到净土的宗旨和精髓。阿弥陀佛老人家说了，每日十念佛，临命终时一心不乱，都要把念佛的人接到极乐世界去。阿弥陀佛老人家的话从来没有妄语过，因为他是佛陀，妄语了就不是佛陀。有很多众生就认为，哎呀，那我就念佛多简单啦，一念就往生了，什么法都不用学了。如果有这样的想法，那实在是偏见，太邪知邪解，太错误。你们要知道，念佛是念佛一心不乱才能往生，这是真话，但是你们做不到的。佛陀讲的是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这几个字听起来很简单，你解释得了吗？你明白这里面的含义吗？什么叫做一心不乱？简单的说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念一句就是一个佛的形象，念两句还是一个佛的形象，念三句也是一个佛的形象，而不是念一句一个佛，念两句两个佛，念三句三个佛，这就心乱了。简而言之告诉你，就是念佛的时候，佛的形象如如不动，光明灿烂于你心中，这个时候佛就会接引你了。所谓一心不乱，而不是念一声有几种心念，难啊，难于上青天了，很多人体会不到，并且要做到临命终时一心不乱。你们知道临命终时将是什么滋味吗？临命终时是地水火风四大分解，六根神识散乱，八苦交加难忍。多少人在临命终时痛苦万状，挣扎呻吟。世间上说难听点，就叫搬命。当然，他的心念就会乱的。我见到过很多临命终时心念乱了，不能往生的人，非常之痛苦啊。一生念佛，到最后要断气的时候，他，哎呦，救命啊，或者是挣扎了，你说快念佛啊，提起正念啊，同样听到的是他呻吟悲惨的凄叫之声，黯然失神之声。其实他早都心乱了，这个乱不是你说提起正念他就能定住的，这要功夫啊，要我们平常的定力啊。定力又来于修行，来于戒律，如果失去了日常的修行，就没有定力可言了。七众弟子们啊，你们听着吧，如果仅仅是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，佛就不说八万四千法门了，佛陀就不会告诉你们六度万行了，佛陀不会折磨众生的，教你们六度万行，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等等修持，然后才能成就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业力来了，你没有修行的功粮，就没有定力的时间。你做不到一心不乱的，你做不到一心不乱，你总不能怪阿弥陀佛不来接你。人家佛陀说过，要临命终时一心不乱，念十声都来接的。如果你念到第九声，而你第十声乱了，
阿弥陀佛也没有办法的。
不是没有责任，是他接引不了你的，你登不上莲台的。好比电线一样道理，差一段就通不了电。所以临命终时八苦交加的那个滋味你们不知道的，但是你也可以马上尝试的。就在我讲这个话的时间，你们就可以体会。怎么体会？比如说风大消散，或者风大停止，你可以自己马上做个示范。你用你的手把你的口、你的鼻子全部堵起来，
不要多吧，只要两分钟，试一试吧。你看到最后挣扎的时候，你能一心不乱吗？那个滋味告诉你吧，只有全部痛苦的 3% 到 40% 的滋味，
还有 60% 的甚苦滋味还没加进去。你只尝尝这个两分钟 3% 到 40% 的不出气的滋味。简单的说，只有 30% 到 40% 的痛苦，还有 60% 到 70% 还没加进来。恐怕你都不能一心不乱哦，你都会心慌意乱的。
因此修行全在于平常心是道，平常要多修多定才能往生的，才能升到极乐世界的。
这里我不是吓大家的，我讲的是真实话真实语，我说的是真话假话，你们一下子就听懂了。如果我说的不是真话，只要念佛就能有100%的把握的话，佛陀不会说要修六度万行的，
佛陀不会制那么多戒律来戒大家的，因为简单的很嘛，念十声不就往生了吗？何必要那些经藏干什么？三藏都可以烧掉了吗？就留一本弥陀经就够了吗？无量寿经也可不用了。你们慢慢想想我说的话，告诉你们意味深长啊，慢慢思考吧。那么也有人认为，只要是念佛以最大的诚心去争取它，即能见到阿弥陀佛，尤其是苦行波州三昧，可以见弥陀，往生无误。但是我今天明确地告诉你们，确实修波州三昧功德甚大，但也并不是说不睡觉不打坐暂不观念三月见弥陀。其实有很多古德修行者，他们修波州三昧不只修一轮二轮，乃至有修八次九次的，结果其中有的腿也成了残废，身体也出了病，弥陀还是没有见到，乃至于自身不能生死自由。七众弟子不能得到佛法的加持，在历史上有的甚至于连无情的妙禅也保不了，都毁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
主要出在于没有真正掌握净土的奥妙。什么叫奥妙呢？有人说依经教念佛就叫奥妙。我看你这个人啊，大概头脑有些昏聩吧。你说的太简单了，奥妙这两个字懂的人就懂了，不懂的人把经书翻烂了也还是不懂。我相信会有缘法那一天，我会告诉你们这个奥妙无穷的净土法门道理。
目前没有告诉你们之前，首先做到的是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心念佛。阿弥陀佛他老人家是非常伟大的， 我们应该无限的尊重敬仰他老人家。那么关于密宗呢？当然，阿弥陀佛是我们密城的部主，他在密城中也传净土之高明的法了。只能说密宗这个法呢，往生极乐世界方法不太相同显净之法，它跟平常念佛有异曲同工之处，
但是它最主要得于咒力和传承力的加持，简单来说就是保障性强一些吧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即能解脱的法门之一了。虽然今生能成就，但也得要好生修行。我在这里不是说只念佛不好的，念佛非常的好，只要你平常定力好，能做到一心不乱，那就太好了啊！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子们，所以说净土是一门好的佛法，精华要做到一心不乱。而密法之净土呢，它的差距是在于有咒力和传承力的加持，其实都是好佛法。关于禅宗明悟自心彻见本性这个问题，参话头，或者参水，或者参光，或者参庙宇，参一个菩萨，参一个我是谁，或者参我从何处来，我由何处去，或者参此时是否为我，参一个庭前的柏树子，参一片树叶，追根究源，参到山穷水尽，无念亦非无念，念念俱空。此时本来面目回光返照，刹那明见自心，彻见本性，这是禅宗的道理，我跟你们说不清楚的。参过禅打过坐的有一定功夫的人，他们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这是个好法，历代成就多少祖师的，但是往往都是大德们高僧们，普通人要参悟。哎，我不想说好与不好，你们要记住，要不然佛陀就不会说出三大阿僧祇劫啊。我想台湾很多人参吧，大陆也很多人参吧，加拿大也很多人参，参了好多年，你问问他悟了没有，怎么悟法，悟个什么来的。好坏普通我不想去说了，确实祖师们悟了很多，但是那是祖师们，普通人悟在哪里，就是一贯以禅自居的那个宣化，临命终时也痛苦而不能做主。因此佛陀在密法里面呢，传有光明大手印，有恒河大手印，有心中心，有大圆满等等，以中观见而起解，直接提出本性自心，特别是光明手印里面也是类似于参话头一个道理，但是它是靠一种加持之特殊力量而使你明悟自心，彻见本性，说穿了就是一个加持力。两种法都好，禅宗也好，密宗也好，都是好佛法。有人说，法王啊，您老似乎是有一些偏向于密宗啊。我告诉你们吧，我刚才说两种法都好，你怎能认为我偏向？你说，我听您说有加持力，又有什么力？禅宗就没有。对，我回答你吧，你总不能喊我说假话吧？我要讲的是真心话，我要讲的是事实。佛陀不妄语，我总得要学佛陀不妄语啊。 法都好，但是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，你们一听就知道。所以对禅宗我是赞叹的，他证悟了最高的道理以后，跟密法是一个道理，没有差距的。但是他们施用的方法，就是类似现代人称为的工作啊，是有差距的。工作的方法有差距的，取经的位置有差距的，但它都是佛陀的法，应其契机就是好法。所以有顿超直入如来地自成。总的一句，净土也好，禅宗也好，唯识法相研究心识也好，律宗修戒也好，都是好佛法。但是有人说诵戒就最好，诵了戒就等于见了佛陀，诵戒空背没有用的，要守戒依戒才是对的。守戒依戒去做，那才是对的。守戒依戒去做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人。诵戒过了就完，没有什么好啊，背了要用的。总的一句，不管哪一个宗派，都是佛陀说的法，都是好的佛法。这些法我修过，但里面妙用无穷啊。千万不要把佛学当成佛法，把佛教看成法地了。哎，这一生来从小就干这个东西的，今年都93岁了，所以说一直都疲倦累啊。但是疲倦也好，累也好，过了就忘了，只不过时间都是无常的。目前金刚毛长了1尺多长了，胡子今后也要长得跟人一样长，到底这是什么东西？就证明佛菩萨的伟大力量太真实太强大了，得到了密宗的真传承加持力。但是传承加持也是一种表法，也就是说法如法欲者，以后成就了这个金刚毛也不要了，哪个要就拿做腰带拴吧，这个胡须也没有用了，这些都叫无常的。所以说佛陀教导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净土、禅宗、显教是我以前一直学习的，现在我没有忘他们的，我也随时随地的到里面去走它一圈，因为它是我的法的一个部分。当然密宗的法也是我的法的一个部分。总的一句，我学的什么，到底学了什么，告诉你们吧，我学的是佛法。什么佛法？如来正法。我要讲的话就是这些。有人说，长金刚毛有什么稀奇？那是神通。好了，就算你说的是，那你是高僧大德，也表一下法，长几只金刚毛给大家看好吗？可惜你没有真佛法，表不了法的。当然你有一些想法是允许你的，但是不正确的想法会带来障碍，失掉正知正见，乃至于护法也不愿意跟随你了。我曾经也经历过一段时间这样不好的过程。我的法王上师在为我做灌顶加持的时候，他说我会重新给你一个非常庄严的大德形象。当时我心里已经暗暗想到，我这个形如猿猴的丑陋相，再庄严也是有限度的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随着年龄的老化，无常形象越来越丑劣。 有一天，法王上师叫我到身边，指着我说，你修行怎么样？我说，一切都如法。他老人家说，拿如法来。我说，如法不见了。他老人家又说，拿不见来。我说，不见在此。他老人家说，此作何物？我说，物也非物。他老人家说，是故为物，物法亦然，非物非法，色空不二。我说，阿弥陀佛。他老人家说，形象变好了吗？我说，愈来愈丑。他老人家说，好，你跪上前来。我低着头爬到了法王上师的法座前，他老人家让我抬起头来，我刚刚抬起了头，只听啪啪两耳光打在我脸上，随着法掌之声，他老人家严厉地说道，你当年的一念疑心使你不能得到加持，初地不知二地是，一代法王的种子真是可怜，下去悟吧。其实我当时已经明白，对上师说的话不能产生疑心的，我做了十相忏悔。实在是佛法的神奇，超越世间无常的万有。就那么短短的一个月，我的形象突然来了一个大幅度的庄严转变。由世间法说是威严啊，端庄啊，一句话就是好看得很。几月前不见我的弟子来到我的身边，他们几乎认不到我了，有的人甚至乱说什么，我们师父身化登天，脱胎换骨了，实乃凡间首创。其实哪里是这么回事哦，形象的转变，庄严的受力，全来于法王上师的加持，三业的相应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叫真正的如来正法吗？